首先呢，都是代表家国华人教会这个报纸呢向大家问候。今天呢，我特别带了一期呢个主题和今天的讲道的题目相近的送给大家，一阵呢完了的时候呢可以出去拿。这份报纸呢是华福中心加拿大联区出版的，每一期我们都是探讨加拿大华人教会共同面对的问题。今天带给大家一期呢探讨的问题就是教会中的人际冲突。我们这份报纸呢是很开放欢迎不同教会的弟兄姊妹参与一起侍奉的。如果在座的弟兄姊妹对文字侍奉有负担，欢迎一阵讲给我听，看看可不可以呢你一起去跟我们一起在报纸侍奉，无论是编辑的工作、记者的工作、设计、调查，很多不同的岗位都欢迎不同教会的弟兄姊妹参加。好，我们一起看圣经之前，我们再有一个祈祷。天父，我们恭敬将这段时候放在你的手中，我们祈求的是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引导，以致我们讲的、我们听的都是在你的说话里头得到帮助。愿你，只有你在我们当中得到荣耀。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的经文刚才读过了，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七节到三章十三节。帖撒罗尼迦前书呢是保罗写的，在保罗的写作里头呢，他常常提一个信息，就是爱的信息。所以在保罗的书信里头有很多很著名的经文，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都是保罗讲到关于爱的信息的。譬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二章，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保罗说，爱是最妙之道，最大的恩赐。然后十三章固然很著名的爱之篇的经文，临前十三章结尾的时候，保罗说，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这些经文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保罗常常讲到爱的信息。但是保罗自己是如何去实践他成日讲的这个爱的信息的呢？是不是得不口讲啊？他自己怎样做的呢？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七节到三章十三节，这一段很生动的记载保罗自己是如何去实践这个经常讲爱的信息。这段经文尤其是讲到信徒团契的意义。在教会里头，我们用的语言是很亲密的，我们彼此称呼为弟兄姊妹。但可能事实上我们在教会里头这百几二百人，每个礼拜都一起敬拜这百几二百人，我们的称呼彼此很亲密，叫弟兄姊妹。但是事实上可能这班人呢对我们来说呢是很陌生的，可能是没有什么重要的位置在我们的心里头。我们教会里头有团契这个的活动，可能一个月一次，可能两个礼拜一次，甚至有些团契一个礼拜一次的。我们有叫做团契的活动，但是团契的意义，基督徒成日所讲的彼此的相爱，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在这段经文里头，保罗跟我们讲得很透彻这个信息，团契真正的意义，怎样去落实，怎样去实践，很宝贵的一段经文。第一点，这段经文保罗讲什么呢？保罗讲 想念之情。这个就是二章十七十八节保罗所讲想念之情，好紧要嘅。想念之情其实是团契嗰个意义的试金石嚟嘅，甚至是一切的关系的试金石嚟，甚至是一切所谓的爱的试金石嚟。想念之情，保罗点样讲啊？二章十七十八节，佢话弟兄们，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是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即是说呢，保罗讲弟兄姊妹在他的心里头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他说我和你们虽然是分离了，在不同的地方，身子面目是离别，但个心呢是仍然牵挂着的，情之所系，心之所牵。保罗说我是挂着你们的，面目虽然是离别，心里却不离别。所以很多人说呢，帖撒罗尼迦前书是保罗其中一封最有感情的书信，可能哥林多后书是保罗所有书信之中感情最丰富的，但是帖撒罗尼迦前书都不少的，很多感情的流露。保罗说他挂住弟兄姊妹，所以他说我极力的想法子很愿意呢要跟你们团聚，要见你们的面，不过呢撒旦阻挡了他。他说我有一次两次想办法要跟你们团聚。所以十七十八节保罗讲的是想念之情，他挂住这班弟兄姊妹。我们说这个就是关系的试金石，是呃不到自己的一样东西，呃不到自己。如果你说你爱一个人，如果你说一个人对你是重要的，你一定会挂住他，就是这么简单。想念之情，你挂不挂住这一班你成日用那个教你头的语言很亲密去描述的叫做弟兄姊妹的这班人，就是一个关系最基本的试金石。语言我们可能很亲密，但事实上可能我们的关系是很疏离的。这班一起每个礼拜都敬拜这班人，可能在我们心里头其实是完全没有位置，没有重要的位置。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一样很重要的事，爱不是一些很抽象的事情，是很实在的。而第一个试金石是呃不到自己的试金石，就是你挂不挂住这班人。很多人都知道我在近期在中国工作生活了一年的时间，我在 Ryerson 拿了一年的假期。那我在中国内地生活呢，晚上当然很多时间呢，那我就会看中国内地那些电视节目，尤其是电视剧，我觉得很好看。我觉得尤其是历史剧啊，我觉得制作非常好，好过香港制作的很多。香港那些历史剧呢，我经常觉得只不过是现代人穿着古装讲嘢嘅啫，冇历史感的。但内地制作的不同啊，人家制作很严谨，资料搜集很精细，那些嘅历史剧的对白是千锤百炼，好好看。那我发觉一样很奇怪的事，我初初都不明白，后来我明白多一点。在内地很多的电视剧包括电影都是有一句对白成日出现的，很简单，只三个字，我想你。用国语讲好听一点，即是我挂住你，我挂住你，我想念你。我那时不明白为什么这句对白无论古仔讲什么， 佢都出現喎，好得意。可能講緊一個故仔，一個農村一個年輕人去城市讀書，放假啦，有機會翻去故鄉探親。個鏡頭一路影住佢，要搭好長時間嘅車，搭好長時間嘅船，要行好遠嘅山路，終於翻到去故鄉。喺門前，佢外婆咧等緊佢，相聚啦，冇嘢講，淨係講一句説話啫。我想你，我挂住你。可能个故事讲两夫妻喺唔同嘅城市工作，而家喺中国内地系好普遍噶。喺唔同城市工作，好难得有机会团聚嘅。咁呢个镜头一路影住，放假啦，有机会咧团聚喺火车站重聚，四目交头，冇嘢讲嘅，讲三个字啫。我想你，已经胜过千言万语，将最真挚的感情表露出来。我挂住你，这句说话不简单。我想你，我挂住你，是任何关系呃不到自己的试金石。如果那个人真的对你重要的，你真的爱他的，你一定会挂住佢，呃唔到自己嘅。保罗话：关系嘅试金石。我哋基督徒成日问人生嘅意义究竟系乜嘢？人生嘅意义讲得复杂嘅时候可以好复杂，讲得简单嘅时候其实亦都好简单。尤其对小人物嚟讲，对普普通通、平平凡凡嘅人嚟讲，究竟咩叫人生嘅意义？点样先叫做不枉此生？怎样才叫活得有价值？如果你说、人生有意义有价值，一定要很成功，事业很有成就，要做大企业的 CEO、要很出名的做议员做首相，这才叫人生有价值有成就，那么 99% 的人都没有，是不是？很少人是这样的，很少人会是大企业的 CEO， 很少人是很出名，很少人是做首相部长，没有，很少人。咁绝大多数嘅人，平平凡凡嘅普通人，系如何去确立佢人生嘅意义同价值嘅？好重要嘅一个问题喎，其实。保罗呢度所讲嘅想念之情，或者民间嘅智慧，喺电影电视剧反映出嚟嘅，我想你呢三个字，系一个好重要嘅答案嚟嘅。意思即是说，一个人尤其是平平凡凡的普通小人物，只要在你的人生的路上有几个人你是挂住他的，他也是挂住你的。很多人来说，这个就是人生意义之所在。有些老人家一世都没有做事的，更加谈不上有什么事业的成就，但他一生尽心尽命的为几个人，哪怕只是几个亲人，奉献自己，无私的摆上自己，希望这几个人得到幸福，他人生一样很有意义，很有价值。他想念挂念几个人，这几个人也是想念挂念他。对很多小人物来说，这句已经是人生意义之所在。这句都很合乎基督徒信仰的，其实你想深一层。整个基督徒的信仰讲紧嘅咩叫信仰啊？信仰嘅核心嘅价值咁喺边度啊？做基督徒呢个信仰嘅意义，究竟讲到底个价值同意义喺边度啊？基督徒信仰嘅意义，并不是你属于某个教会个会友名册上有你个名，呢个唔系最重要的。不是信仰最核心的东西，甚至都不是说你每个礼拜日回来教会坐下，这个都是表面的。到最后，一个人有时候我经常想，到最后人生的阶段，到最后的时候，病到五颜六色，连讲话都讲不到的时候，你还剩下什么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到那时候你还剩下什么？只是剩下关系一样东西。病到你讲话都讲不到，手都递不起的时候，你的生命剩下只是一样东西，就是跟上帝的关系。这个就是意义，信仰的意义。是不是？你想深一层，是不是？信仰的意义都是关系。很多基督徒有经验去探病，去医院探病。很多基督徒有，在座我相信很多基督徒有这样的经验。你医院探病的时候，你见过很多临终的病人。如果你问一下他们，临终的时候回想一生，究竟你一生里头最重要的是什么？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是什么？那些时候，很多时候你都有这样的经验，没有人跟你说、哦、我以前做过什么大企业的 CEO 的，我很成功的，或者我很有钱的，我很出名的。这些呢，到最后人生的最后一步呢，都不重要，没人会提那些东西，都不重要了已经。反而见得最多是什么？就是希望离开世界之前见回几个最希望见到的，可能是亲人，这个是最普遍的。或者有些人是有仇的，曾经关系破裂的，希望自己死之前能够关系复和和好，将这个怨恨化解，这个是最普遍见到的。这个是人生的大智慧来的。其实关系比成就更加重要。很可惜很多人呢要走到最后一步才明白这件事。但这个其实是基督徒信仰很核心的一个信念，就是信仰本身到最后都是关系。什么东西都不能够流传的，唯一能够流传到的就是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保罗经常讲爱的信息，讲团契的信息，但他说第一个试金石，最基本、最简单又是最实在的试金石，就是想念之情。团契的意义，第一个试金石，这班人究竟对你重要抑或不重要的？你压不到自己，就是你挂不挂住这班人，就这么简单。当然保罗所讲这里的想念之情是有内容的，不是只是一个很空泛的情感、啊、我挂住你，你挂住我，是有内容的，具体的内容的。从这段经文里头你看到起码两方面的内容，保罗的想念之情两方面的内容，第一就是开心的，第二就是沉重的。所以一面喜一面忧，保罗的想念之情是有具体的内容的。一方面他想到弟兄姊妹，这班他所记挂的弟兄姊妹，他觉得很开心，二章十九二十节。但另一方面他想到这班弟兄姊妹，他也很担忧，三章一到五节。我先看看二章十九二十节，保罗说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保罗说他一想起弟兄姊妹，他的感觉、他的情感，他觉得开心。他说你们是我的冠冕，是我的喜乐。保罗这样讲不是第一次，在保罗书信里头很多地方他都是这样描述他和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就是他想起弟兄姊妹他觉得开心，他看见弟兄姊妹好的东西他就替他们开心。尤其是帖撒罗尼加教会是当时一间非常好的教会来的嘛，大家都知道在帖撒罗尼加前书第一章讲得很清楚，这间教会是一间非常好的教会，甚至很多地步是成为整个马其顿的地区一个榜样来的，信心、爱心、盼望各方面的表现都非常好的。所以保罗说他一想起你们有这么好的属灵生命的表现，他就开心，替他开心。 保罗咁样讲，呢度唔系唯一一次，好多其他嘅保罗书信嘅经文，佢都表达同样嘅感情。譬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一节，嗰度话佢谂起帖腓立比嘅弟兄姊妹，佢就话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嘅喜乐，我嘅冠冕。一想起弟兄姊妹，他的想念之情的具体的内容，就是看见弟兄姊妹有好的表现，他觉得开心引以为荣。这个是第二个试金石，是关系第二个又是骗不到自己的试金石。为什么？因为在现实的生活里头，我们人很多时候并非如此，刚刚相反。保罗说他一想起弟兄姊妹，见到他们好的东西，他就会为他们感恩，替他们开心。但是在现实的生活里头，我们常常见到并非如此，很多时候人的表现是刚刚相反。我们见到弟兄姊妹好的时候，我们不是好像保罗那个感情的反应觉得开心，有很多时候我们是妒忌。团契有个弟兄跟你走过来跟你说、我今个星期很开心，因为我找到一份好工，人工又高，福利又好，放工又早，很开心啊，找到一份这么好的工。你当时的感觉是怎样？我不是问你应该是怎样，如果问你应该是怎样，你要给我一个标准的答案。我问你真正的感受是怎样？一个没有矫饰的直接的感情的反应是怎样？可能你不是好像保罗那样为对方开心，而是妒忌、嫉妒、眼红。可能你心想，这个这样的东西渣我这么多，都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为什么我找不到的呢？可能这个是你真实的反应。保罗说这个是骗不到自己的第二个关系的试金石。如果你真正爱一个人，真正重视一个人，他对你是紧要的，你不会妒忌他的。他好你会开心，不会说他好你就眼红。但是人就是这么衰，人是这么衰的。俗语有一句说话你都听过很多次，憎人富贵就厌人穷嘛。人就是这么衰的。什么叫憎人富贵厌人穷啊？就是见到比自己好的人富贵嘛，你就妒忌眼红，不抵得，心是酸溜溜的。但是看见一些比你差的人，你又看不起人，这个叫厌人穷啊。人就是这么衰的。但保罗说他的想念之情，见到弟兄姊妹好，他是感谢神，他是替他们开心。这个是骗不到自己的第二个团契关系的试金石。基督徒都没有免疫这种妒忌的引诱。在教会侍奉，你都跟人比较，人家做得好过你，你不是说感谢神，他做得好过我是因为神给他恩赐，给他恩典，所以他做得好过我，感谢神，你开心，你不是的。可能你的心是很厉害吗？就是这样。所以保罗说这个关系第二个试金石，又是骗不到自己。保罗的想念之情有具体的内容，我们说一面喜，但是你都一面忧。什么叫一面忧啊？忧虑、担忧。忧虑、担忧是一种什么感情啊？是一种使命感的感情，一种承担感的感情。三章一到五节，保罗说我们既不能再忍，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 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作神执事的提摩太前去，坚固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第五节，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就归于徒然。所以大家留意到的内容很清楚，保罗描述的是一种担忧，他说他恐怕我们的劳苦过去所做的，在个教会所栽培建立的会失去。意思就是说，保罗一想起这班教会的弟兄姊妹这么好，成为整个地区的教会的榜样，他固然开心，但是他马上又想到，你们现在好，但将来会不会继续好下去啊？会不会撒旦对你们的诱惑攻击令到你们跌倒？这就是他的内容，刚才大家留意到，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就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即他是感同身受，他的情感的联系，他已经跟这班人是好像是一个生命的联系。这班人好，他为他们开心，这班人跌倒，他觉得是他生命失败的一部分。这个就叫做担忧，忧患意识，这个是关系的第三个试金石。一班人对你是重要的，你说你爱一个人，你自然就会为他担忧。如果那个人对你完全不重要的，没有关系的，你一定不会为他担忧。所以保罗说，这个也是第三个呃不到自己的试金石。保罗说，爱是一些很实在的东西，不是一些很抽象得把口讲的东西。那些试金石是很实在的，想念之情，与喜乐的人同乐，忧患意识，这些都是关系很基本很实在的试金石。所以保罗说，我都挂住你们，现在好，将来会不会继续好下去啊？所以他讲了几次，我不能再忍，这些是感情的表达来的，我忍不到了，我心好挂住你们，好记挂你们。他说呢，我现在在雅典又行不开，但我又这么挂住你们，怕你们会跌倒，那怎么办啊？我行不开，但是提摩太可以行得开，都好过没有啊。所以提摩太能够回到你们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能够看看你们的情况怎样，甚至是劝慰你们，坚固你们。第一、第二节嘛，他觉得就算他自己去不到，有人能够去到，做得到这个坚固建立的工作，都是好的。所以看到保罗这个想念之情，不是只是一种情绪，这种感情不是一种情绪而已，啊，我挂着你，你挂着我。如果只是情绪，那唯一满足的办法就一定要团聚，你挂着我，我挂着你，好挂着你，你挂着我，唯一能够满足就要团圆见面。但保罗说，他的想念之情不是只是情绪的，还有很理智的一面。理智的一面就是为什么要团聚，为什么要团圆，为什么要团契，为什么要聚在一起。除了感情上希望得到满足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坚固你们，劝慰你们嘛。团契的意义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彼此的牧养，彼此的建立。这一点也是保罗书信里头经常提到的。有些人研究保罗的祈祷，在保罗书信里头很多时候提到保罗祈祷，也都提到他请弟兄姊妹为他代祷。 咁咧，研究保罗嘅祈祷同埋代祷嘅要求咧，就发觉咧不外系两样嘢。保罗所要求嘅嘢不外两样嘢，其中一样经常出现嘅就系团聚、团圆同团聚，系保罗代祷嘅事项里头其中一个最常见嘅重点。但喺保罗嗰个嘅信念里面，基督徒嘅团聚、团圆或者团契，唔系净系为咗达到感情嘅满足，亦都有一个好重要、好理智嘅目标，就系要彼此牧养、彼此建立。好似罗马书第一章十一节嗰度提到，保罗同罗马嘅教会嘅弟兄姊妹话：我好想同你哋团聚团圆，翻到你哋嗰度探望你哋，做乜嘢啊？下半节佢就话系为咗要将一啲属灵嘅恩赐分给你们，即系团聚同团圆嘅目的唔系净系感情嘅满足，你爱我，我爱你，你望住我，我望住你，唔系净系咁，仲有一个好重要嘅理智目标，系彼此嘅建立，彼此嘅牧养。呢个系团契嘅意义好重要嘅一部分。但是今日很多的团契的所谓其实是没有了这个目标的。你想想是不是很多的教会所谓的团契的活动、团契的周会、团契的聚会，甚至是教会生活，今天很多教会只是成为一种社交的活动，你想想是不是回到来见到面讲啲咩嘅？大家通常都系闲话家常，讲几句近况就系咁啦。团契咪好兴，完咗之后去宵夜嘅。你试下谂下嗰啲宵夜里头讲啲咩嘅？大家通常都系废话嚟噶嘛。你窒下我，我窒下你，咁咪系噶啦。但保罗唔系噶，保罗好清楚一个目标，团契嘅意义。不是只是社交，彼此的牧养，别人属灵生命的成长，他觉得是他自己的责任来的。这个就叫做使命感、承担感，这个叫做担忧。很重要的一个团契的意义，对方属灵生命的成长，他觉得是他自己生命责任的一部分。但是今天很多时候已经失落了这个目标。当然我们说教会的生活有些社交的成分不是错的，毕竟大家都是朋友来的，主内的朋友，那有社交的成分当然不是错，但如果你只是得社交的成分，教会变成一个社交的团体，就完全违反了团契的意义。所以保罗说团契真正的意义有几个试金石，讲起上来很简单的，骗不到自己。第一就是你有没有想念之情，你说对方究竟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位置，重不重要，就是你挂不挂住他，很基本的考验。第二，对方你见到好的时候，你会不会为对方开心高兴，还是你是窒到眼红呢，又是骗不到自己。第三，对方属灵生命的成长，你觉不觉得是你自己生命的责任。这个团契彼此牧养、彼此建立很重要的一个目标。而且保罗所讲的这个的彼此的牧养、彼此建立，是基于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就是认识对方上面，这个很重要，就是第三节、第四节，他说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无端端为什么会讲患难呢？整段经文前面后面都是讲团契的意义，为什么忽然间讲患难呢？因为 保罗对帖撒罗尼加教会的弟兄姊妹是非常认识的。没错，帖撒罗尼加教会是一间非常好的教会，成为整个马其顿地方的一个榜样，在信心、爱心、盼望上都有出色的美好的属灵的表现。不过他们不是没有问题的，他们不是没有软弱的，他们一样面对几个很重大的问题。事实上，帖撒罗尼加前书成封书信主要就是处理三个当时帖撒罗尼加教会面对的问题和困难，其中之一就是他们面对严重的迫害。帖撒罗尼加教会长期受到很严重的迫害。冯任坤先生研究哥林多书信的时候，在一句很著名的经文，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马其顿的教会在极穷之间仍然有乐捐的口音，大家都记得这节经文。冯坤先生说这节经文所讲的其实是讲帖撒罗尼加教会。帖撒罗尼加教会为什么会变成极穷之间呢？因为他们是受长期的迫害，被长期的迫害，所以一穷二白，非常穷。不过就算他们很穷，他们仍然去关心那些比他们更穷的人，所以保罗赞他们，在哥林多书信，他们在极穷之间仍然很慷慨去捐赠，有乐捐的口音。所以帖撒罗尼加教会是长期面对这个的患难迫害。前面第二章十四到十六节，其实保罗都提过，在帖撒罗尼加前书二章十四十六节描述他们如何受迫害。所以保罗是很了解这班弟兄姊妹，很认识这班弟兄姊妹，而认识对方就是能够彼此牧养、互相建立的基础大前提。你不认识对方，你讲什么牧养呢？其实这个是耶稣讲的，大家会记得是耶稣讲的。耶稣当他交托他的羊给他的门徒的时候，他说好牧人就认识那些羊。你不认识那些的对方，你讲不到牧养的。而且保罗在这里所讲的牧养不是一两个人的责任，不要以为教里头牧养是一两个人的责任。保罗讲的团契的意义，彼此牧养、互相建立，是所有基督徒的责任。而且这个对方属灵生命的成长是觉得是自己的责任，这种的彼此牧养的责任是建立在认识对方上面。即等于现在很多时候的团契，我们定主题咯，明年什么主题好啊，不如互相建立啦，生命成长啦，怎样成长啊，怎样建立啊，样样都建立下啦，样都成长下啦，大包围式。但是属灵的成长，彼此的牧养不是大包围式的，是基于你认识对方、了解对方的需要在哪里，然后你针对那个需要来到彼此牧养、彼此建立。不是很空泛地定一个题目，样样都成长下，样样都建立下，不是这样。是基于你对这班人的认识，每一个活生生的人在这个团体的群体里面，每一个活生生的人，他需要和软弱都不同，你是针对那个需要和软弱来到彼此牧养、彼此建立。好像保罗对帖撒罗尼加教会很了解，知道他问题所在是什么，而他帖撒罗尼加前书所写的内容就是针对他们那几样主要的需要。所以段经文很重要，讲团契的意义。几个握不到自己的试金石。最后一点讲完就完了。在段经文里头， 保罗提过几次撒旦的攻击，二章十八节他提到，三章五节他都提到，为什么无端端会讲到撒旦的攻击呢？讲团契的关系。二章十八节他说，我一次两次尝试回来你们当中同你们团聚同团圆，不过撒旦阻挡了我们。三章第五节他说，他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是会诱惑了你们，叫我们劳苦归于徒然。这个诱惑人的就是撒旦。为什么他无缘无故会讲到撒旦？因为在保罗的理解里头很清楚，人际关系的问题不是只是人际关系的问题，甚至教会里头人际关系的问题都不是只是人际关系那个层面的问题，是有一个属灵争战的层次在那里。现在我们的教会都很流行很多的心理学的讲座，都普遍的，并且甚受欢迎。心理学的讲座不少的，可能是关于教仔的，或者是夫妻关系的，或者男女角色的不同，很多这些讲座，或者是性格的分析，一些测验现在都很流行的。不过有时候我们很小心这些心理学的讲座，有时可能三个钟头，这些在教会里头办的心理学讲座，三个钟头里头一句圣经都没有的，全部都是心理学的东西，完全没有信仰的反省在背后的。我们份报纸《家国环教会》有一期就专门探讨这个问题，尤其是那些很流行的性格的测验，很多那些测验是以无神论做大前提，亦都没有什么科学的根据，除了有一两个例外，有一两个比较有扎实的科学的根据。所以其实要很小心，如果你以为只是学了心理学的东西就解决到人际关系的问题，保罗说不是，人际关系的问题不是只是 人的层次的，还有属灵的层面，属灵争战的层面。所以他说撒旦阻挡他们，让他们不能与弟兄姊妹团聚，不给他们感情上的满足，更加不给他们达成彼此牧养这个目标，是一个属灵的争战的攻击。实际上想回头，真是的，在教会里头撒旦攻击教会最常用的那个攻击的手段是什么呢？很普遍是人际关系。人际关系，撒旦攻击教会最常见的就是攻击教会里头的人际关系。俗语都说处事容易是处人难嘛，俗语说做事是做不死人的，不过人际关系是最消耗我们心力的，很多时候是最消耗我们的时间，最消耗我们的心力。保罗说背后是一个属灵争战的层面。所以这段经文是很宝贵的一段经文，讲团契的意义，几个很重要的试金石，其中讲的东西很基本，但是很可惜是我们现代人失落了的情操，甚至可能都是教会信徒都失落了的情操。但保罗是用他自己的生命，他自己的实践，他是实行他所讲的东西来对强调这些很基本的真理。他不是只有讲字，他自己是实际这样做，又强调我们要注意这些很基本的真理。所以初期教会神用保罗成为当时教会的祝福不是没有原因。他讲的这番说话，他的实践到今日仍然可以是我们基督徒很深切的反省。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恭敬地将这里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放在你的恩手之中，求你将你的说话、你的心意放在我们的心里头。你的旨意是很 真实，亦都好尖锐嘅。我哋祈求嘅系你让我哋每一个人喺你面前诚实嘅反省，以致我哋真正知道乜嘢系真正你自己嘅心意。而当我哋凭信心去实践嘅时候，我哋所能够经历嗰个丰盛嘅生命，开拓人生嘅境界，系远远超过我哋所能想象嘅。求主帮助我哋，加力量俾我哋去做你喜悦嘅事，又帮助我哋互相嘅扶持，彼此嘅帮助，喺信徒嘅群体当中一齐去做你所喜悦嘅事，以致唔单止我哋个人能够生命成长，我哋整个群体都彰显丰盛嘅生命。求主施恩帮助我哋，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嘅名，